好，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将你的话语也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今天是我们新一季的旧约读经班的第一次上课，就求主来祝福我们，来使用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并把你的心意从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我们新一季的旧约读经班的开始啊。我们旧约读经班结束之后呢，会来上新约读经班，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整个一大轮的读经班的第一次的上课。我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读经班啊？就是你之前从来没有上过读经班啊？就是我们现场有没有人可以举下手？你从来没有上过读经班，今天是第一次。如果你是在网上的话，也可以呢啊。这个好，网上的话也可以来在 chat 里面来讲一下啊。好，感谢主啊，我们有几位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班啊，我在主里面为你们而感恩呢，这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我们这个读经班的对象呢，他首先是基督徒啊，就是你是要一个受尽归主的基督徒，然后呢，在我们教会呢，你是先上完了这个信徒造就班，然后再上这个读经班，而你要从心里面来渴慕神的话语，并且呢，有心智，想用非常用心啊，不是我囫囵吞枣，或者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样一种不用心啊，把这个圣经读一遍，而要非常用心、非常认真的想把圣经的从头到尾很完整的来去读一遍。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欢迎来上我们这个读经班。我们读经班这个课程呢，在我们教会有很长的历史啊，也是我们教会最有特色的这样一门课程。我们最早是从2006年那个时候，王牧师就来开始来这个上这个读经班。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读经班里面得到了这个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很大的建造，也看到我们教会在真理的根基上呢借着这个读经班呢有很大的长进。我们这个旧约读经班的进度呢是每周有10章啊，就是每天读2章啊，就周一到周五每天读2章。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一个概论性的课程，所以今天呢没有考试，也没有这个正式读经啊。我们从明天开始呢，就会开始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读啊。然后诗篇呢比较特别，我们是每天读3篇，每周呢是读15篇。然后周六到周日呢是来复习这个经文，或者是你没有读的进度呢可以弥补上。然后我们预计会到7月10号呢，会把摩西五经来读完。所以旧约呢，一共有929章。就说如果我们每周读10章或者10篇，读15篇的话呢，我们读完整个的旧约呢，需要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再来算算新约的话呢，新约一共有260章，我们新约的进度是每周读5章，这样我们需要52周，大概1年。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读完整本的从旧约到新约呢，共需要2年零10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呢，也算是比较长啊。我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有恒心把这个一直用2年零10个月的时间呢，非常用心、非常有系统的呢，把整本的圣经能够读完。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很多基督徒做了一辈子基督徒都没有很完整的、很用心的把圣经的从头到尾的来去读一遍啊。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读经班呢，我们就可以来完成这样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嘛。同时，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个读经班的金句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我们读经班的每次都要复习这些经文。这里面主要讲到了有2件事情啊。第一个是 他讲到了圣经的来源。首先，他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有这个吹气的意思啊，就是啊，我们表面上看说，像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然后呢，啊，像很多先知书啊是先知写的，然后呢，我们新约里面看到四福音里面有马太、马可呀，啊，然后有保罗书信的，但是呢，啊，背后的唯一的作者呢，啊，实际上是神的，就是神吹气来去把神要讲的话呢，来去吹到这些作者的心里面去啊，他们按照圣灵的感动的把神的话来写下来啊，所以背后的真正的唯一的作者呢，乃是神自己啊，所以这就是带出了说圣经呢，它是神的话，所以圣它是有权威的，是来自于神的。然后后面就讲到了神启示给我们圣经的心意和目的在什么地方，乃是来教训我们，来去督责，就是来督察，来去责备我们，当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他来借着神的话呢来去责备我们，然后呢当我们走偏的时候呢，把我们再带回来，然后教导我们学义，然后最终呢是让我们能够得以完全，然后呢来去装备好之后呢，去行各样的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这里看到说，没要从神的话里面去明白神的心意，来去认识神，然后呢最终的落脚点呢，让我们去行啊，就说这里有个知行合一啊，就是我们要不单是明白神的真理，还要把神的真理呢来去行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来上这个读经班的啊目的呢，我们不仅仅是来了解神的真理啊，我们还要把神的真理来行出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得到建造。所以这也带出了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的信念。第一呢，是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然后因为圣经呢是神来的，所以这是纯全的，是没有错误的话语。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有些话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啊，甚至我们觉得神是不是说错了呢？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相信说神的话是没有错的，而是求神来光照我们，来去努力的去明白神的话。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说神这些话呢，乃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我们的信仰是来自于神的话，我们也照着神的话去来生活。然后呢，我们要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圣经呢，它不是一本死的书，它是活的书。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像我们要看的摩西五经，它啊、是公元前的1500年，离现在有3000多年的啊这样历史了。但是呢，神的话呢是活的，它会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在今天呢，神仍然会借着神的话来我们讲话。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跟神来去在有一个团契，有一个属灵的沟通啊。我们借着读经的时候呢，神会向我们来讲话。然后我相信说，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喜爱神的话，并且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蒙福的。然后我相信说，教会如果要复兴，主的道必须要兴旺。就是在一个教会里边，当主的道、神的话来兴旺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会复兴，一定会也会兴旺。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教会中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读经者应该有的祷告呢，第一是愿主光照我来去明白圣经啊，就是我们要读经的时候要一个活泼的灵，要去求圣灵来去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让神来光照我们，来去努力去明白神借着圣经想让我明白的意思。然后来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然后我们愿主的道兴旺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是我们读经班的学生守则啊，这个首先呢，我们是在上课之前呢，必须要读完指定的经文，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这是读经班，所以我们首先要去读经，要去把圣经读完，然后我们才来上课。然后这个括号里面讲的说，未读完经文3次以上就算自动退课，请勿再出席。所以呢，这是一个很这是最早王牧师来开始这门课的时候特别指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 读完经文，然后再来上课。根据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不是说啊，你指定我读十章，那我就去读十章了，而是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去读，不是一种只是应付这样进度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是在跟神来去说话，就是我们要去求圣灵来去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去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用祷告的心，用一种和神来去团契的心来去读经文，而不仅仅是一种很被动的来去应付这个进度。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很大的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结果。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随堂参加这个测验啊，这是也是我们读经班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每次上完课呢，我们都会有随堂测验，并且这个随堂测验呢是闭卷的啊，就是我们不要答题时候不要看圣经啊，就是我们很诚实的来去答题啊。我们今天是没有题目，但是我们从下次上课开始，我们就开始就有这个测验题了。就这个也是来去有这样一种形式呢，来让我们更严肃的、更认真的来去对待我们这个读经班。再就是有个好的态度啊，就是不无故的迟到早退啊，上课时大家认真听讲。另外呢，我们可以中途插班啊，就是有些人想要中间加入进来都是没问题的。然后等着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部分呢都会有结业证书啊。如果你完全读完了这些全部指定的这些经文，然后你缺课不超过三次呢，你都会得到这个教会颁发的这个结业证书。另外呢，也请大家透过这个 cbcwa.org/BibleReading 这个网址呢去注册一下，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就会每周都会收到email 的提醒来去读经的进度。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对旧约圣经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请大家把你的圣经呢翻到你的目录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学生呢都有自己的一本圣经。然后这个圣经的旧约里面呢一共有这个39卷，它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律法书啊，就是我们这一季要看的这个摩西五经，它包括了前面的五本书，就是创出立民生这部分呢，占到了整个旧约圣经的大概1/4的篇幅。第二个部分呢是历史书，一共有12卷，这里面呢也包括了三个部分，就是一个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成立建立之前的历史，包括了三本书，有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然后呢有国家开始建立然后到亡国之前的这段历史，一共有6本书。然后再是以色列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历史书呢是这里面篇幅最长的，它占到了大概旧约圣经的有1/3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呢是诗歌书，这部分呢绝大部分都是以诗歌的这个题材来完成的，它又称为智慧书，也包括5本书，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然后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先知书，一共有17卷，它包括了大先知书的前面这5本书，是5本大先知书，还有12卷的小先知书。这大先知书讲的是他们这个篇幅呢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大先知书。而小先知书呢是篇幅比较短，很多都是有1章，然后这个称之为小先知书。我们这是大致的旧约圣经的分类。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的分类的一个概括的图。然后希伯来圣经呢它的分类呢跟基督教的分类呢有些区别就是犹太人它把旧约圣经呢分成了3类就是第一部分呢是这个律法就是这个 Torah， 然后它这个是跟我们是一样的。这个括号里面是就是希伯来圣经它的名字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圣经的名字呢是从这个启示录译本那边翻译过来的，而希伯来圣经的名字呢跟基督教圣经的名字呢有些不同所以在律法书里面它都是用了他们这本书开头的第一个字的名字来去作为名字。比如说创世纪也称为起初就是因为创世纪第一 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字呢就是起初这个字啊，然后呢又包括了先知书，然后呢它又第三部分呢是称为著作或者是圣卷，所以它这里面是把撒母耳记、列王记我们基督教圣经呢是各分成两本书，那合成一本，然后呢把十二本小先知书呢合成了一本，然后把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呢合成了一本，然后历代志呢也是完成一本，所以他的圣经呢整个是只有24本书。好，在旧约的用的文字呢主要是希伯来文，就是它是一种闪读的一种很古老的这样一种语言，因为里面有22个字母，它呢是从右向左写，它但是它是横着写，从左向右，然后呢没有大写小写，所以在旧约里面还有一种文字就是占的比例很小，就是这个亚兰文，它也是闪族的语言，然后是当时的亚述、巴比伦和波斯那些国家的这个官方的语言。所以当以色列亡国之后呢，犹太人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后来是波斯，然后那些人其实他们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就已经慢慢的忘记了这个他们以前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语言了，他们就开始讲亚兰文。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说有 少量的这个亚兰文了，所以跟推测耶稣那个时代他跟门徒和那些人讲话呢其实都是用说的是亚兰文，所以在新约里面用的是希腊文写成的，所以还有少量的，但是有少量的亚兰文在里边。而旧约中呢有亚兰文呢一共有4段，分别在这个以斯拉记有2段，然后耶利米书和但以理书里面各有1段。我们对旧约的整个地理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说旧约里面讲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旧约里面它主要的这个发生的这种地理的舞台呢基本上就是3个部分，就是一个是圣经里面称为米索波大米，我们现在基本上翻译成是米索波达米亚平原，其实就是现在的两河流域包括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一带，然后呢向北一直到这个今天的叙利亚和约旦这边，然后呢又向南弯到了这个迦南这边，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一带，然后呢向西呢一直到埃及就是说这一带呢圣经学者呢称之为这个新月沃土就是代表的是当时的这种文明发达的这一带就是它是像两河流域呢是当时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发达的地方。所以整个新约整个旧约的这种历史事件呢就是发生在这一带就是像一个新月一样称为新月沃土。其实我们看到迦南就是这个以色列带的这个地方甚至加在这个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这些强大的帝国中间。所以当时亚伯兰去神呼召他去迦南呢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个新月的这个路线走的，他是从他老家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也是在两河流域那边，然后他是沿着这个河朝北走，所以他看上去他是 绕远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你去横穿这个当时那种旷野大沙漠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是沿着朝北走，一直沿着这个新月的这样一个路线的到了这个迦南地。在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谈到这个埃及埃及在旧约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次，当时就是迦南这个地方呢有灾荒的时候呢那些人就经常去埃及这边去躲避灾荒或者去那边去买粮食就是埃及它是这有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富饶的，而以色列国呢就是夹在了埃及和这个巴比伦或者亚述波斯这样的强大的帝国中间当他们去依靠神的时候呢他可以在大国之间呢有很好的生存。所以来看迦南地这个地方呢它的 它只有一条河，就是这个约旦河，它是从啊北边的这个黑门山这边起啊，一直朝这个加利利海，也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很熟悉的地方，一直流到这个死海这边去。所以当如果你们单纯看它的地理环境，它实际上不如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更富裕，就是但是呢它最大的优势，但是神的应许之地，就是当以色列这个国家去信靠神倚靠神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在大国之间都可以变得很强大。当他去倚靠这些强国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他是失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让以色列人呢这是神的应许之地，你靠着神的应许去生活的时候，你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就是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我们知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对旧约是很忽视的，就是说觉得旧约是写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新约读得很好，新约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很清晰的教导，我们怎么去信耶稣基督，怎么去按照新约的教导去生活就够了嘛？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旧约？旧约还这么长，跟我们还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旧约的读经班的开始啊，所以我们先来从心里面去明白说旧约为什么值得我们去非常用心的去读。首先呢，旧约呢它确实占到了整本圣经的这个四分之三的篇幅，然后呢在新约里面呢是经常引用旧约的，就是说它至少直接引用就有1600多处啊。然后呢还有几千处它是暗指或者是反映了旧约中的教导。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新约和旧约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就是旧约里面包含了很多新约里面所没有的启示。就是整个神的启示是一种渐进性的，就是从旧约到新约这两个一起组成了神完整的启示。也就是我们只有说二者并重啊，就是说我们已经解经，就是你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去认识神，来去明白神的属性，来去看到神的心意，来去看到说神救恩它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呢神完整的心意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去看新约的时候，你真的要去你新约其实你读的越多的时候，你才明白说我必须要回到旧约去，我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完全明白这个新约的内容。所以当然说为什么说讲旧约是有瑕疵的，到底在讲什么。那神他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旨意，他的心意是没有变的。当耶稣讲到说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到底在讲什么。接着当我们然后再去看耶稣基督他从受难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不到24小时里面有20几处的预言都是在旧约里面的。就是我们只有说回到旧约里面去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神的救恩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并且这些事情的成就呢完全是神在做这件事情，不是人在导演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必须把这两本圣经结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去完整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去看到神救恩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旧约呢一定要去看并且还是要非常用心的去看。所以在旧约里面是对新约的一个预表，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有神完整的心意在里面。然后在耶稣基督自己也讲过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说，记得凡知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讲到说新约是旧约的应验和实现。我们来看这个律法书，律法书的作者呢是摩西，这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证据，在新约里面呢也很多次提到这个摩西的书，摩西所吩咐的，摩西的律法，耶稣基督也自己提到这个摩西所讲的这些话。所以呢 律法书的作者呢是摩西，这一点是没什么争议的。他写作的时间呢是在主前的第十四到第十五世纪这之间的来完成的，所以这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商朝的那个时代。当然，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内容明显是后人来补充的，所以在申命记三十四章里面讲到了摩西的死，这个显然是后面人来补充的，也讲到对摩西的这种赞许，然后后来讲到以色列有王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摩西那个时代以色列还没有建国，所以也没有王，所以呢有些内容是后人的补充，但是呢这个无碍说这个摩西五经的作者是摩西。旧约圣经的头五本书呢称之为律法书，英文希伯来的原文是这个 Torah， 它意思就是律法，但是它里面还有这种引导和指示的含义代表的是神来去指示人去如何去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如何去行出神的旨意来。所以摩西五经这个提法呢最早是在主后二世纪的这个俄里根这个教父呢才提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五本书是摩西说的，所以就称为摩西五经。所以新约圣经称这五卷书呢，有时候称为律法，有时候称为律法书，有时候称为摩西的书，有时候称为摩西的律法，都是在讲这个摩西五经。这五本书的中心的要旨呢，是在叙述神颁布律法的过程及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它称为律法书。这里面呢有 60% 呢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叙述，它讲到了这个颁布律法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和前因后果，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前因后果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更准确的去明白这个律法。然后有 40% 呢是在讲这个律法的条款到底是在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律法颁布的本身呢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本性，就是我们透过这些律法呢可以看到神，看到神的属性，看到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呢就是让他的百姓呢知道怎么去过日子，怎么去生活，所以我们去按照神的这个律法去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去。那律法书的主题其实我们看到说他主要是在讲以色列人，他确实是在讲说神为了救赎人类而去拣选以色列人的这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经过，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所以内容呢就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这样一个拣选，然后他最终的目的呢他是为了全人类，为了救赎全人类。所以神将以色列这个民族分别为圣，把他们带出埃及，埃及是象征的这个世界，所以引领他们到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就这个迦南地，然后按照神圣洁的律法，然后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神跟这个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立约，及至时候满足，就借着他的那一个后裔耶稣基督使万民得福。所以我们整个来看，其实神拣选以色列其实就是来去预表和象征神今天来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以色列民在埃及做埃及为奴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成为罪的奴仆是一样的，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就像今天神拯救我们来去脱离罪的捆绑一样。所以就是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完全来可以看到说神他最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摩西五经的五本书的主题呢在这里就是讲到上世纪的时候讲到这个万物的起源讲到了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然后也其实也讲到了这个人的罪的开头，然后讲到了神救赎计划的起头。而出埃及记呢其实就讲到的是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就是神讲到了神拯救人的这个目的。而立位记的主题呢是在讲到如何亲近神，我们后面会看啊。然后民数记是讲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程，就是看到了人去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他的挣扎与失败。而生命记呢是摩西在临终之前呢 再次重申神的律法，就是一个爱的命令。这是摩西五经的年代表，就是在创世纪1章到11章里面是讲到了这个远古时期的事情，然后12到50章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四族长的这个时代了。这个时代是在主前2200年到1800年这段时间，然后中间有400年的这个沉默期，然后呢，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大概是在主前1446年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从出埃及那一年甚至第一年的话呢，他到了西乃山的时候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然后在那边就停了很长的时间，你在那边去建立会幕，去建立这个敬拜的很多的条例，然后去写立位记的时候，就是到了出埃及第二，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然后他离开西乃山呢，就是在第二年的正月20日那时候离开西乃山。然后在民数记呢，就是讲到了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40年。然后到申命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旷野漂流结束之后呢，就是他们在新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呢，要去在约书亚带领下去进迦南之前呢，就写的这个申命记。所以创世纪的主题呢也是有两个，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在1到11章呢就讲到了创造的部分，讲到这个世界的起源，讲到了讲了四件事情，一个是创造，讲到这个宇宙万物的来源，人是怎么来的，然后讲到了婚姻，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堕落，罪的起源，它进入到世界，然后呢如何的扩散，然后就讲到了这个大洪水的审判，然后讲到了这个巴别塔，就说人在他的自高与骄傲，然后神来去继续来惩罚他们，引来这个种族的这个分散。从12章到50章呢，是讲到了以色列的起源，实际上就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始，主要是以四个族长为主线，讲到亚伯拉罕，他是蒙神的拣选，然后他是一个信心之父，而神呼召亚伯拉罕呢，是代表了神整个救赎计划的这样一个开始。然后以撒呢是继承神的应许的人，而雅各呢是，我们看到神对雅各有很多的管教，所以雅各他是一个蒙神的恩待，并且他是开始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人。而约瑟呢是拯救了全族的人，所以呢约瑟呢也可以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我们从创世纪也可以看到圣经的一个特性，就它是一个简短性的记载，就是它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就是它从创造天地到人类，然后从前人类，然后到挪亚，然后从挪亚他有3个孩子，然后呢其中就在讲这个闪这一族，然后呢从闪这一族呢讲这个他拉这一家，他拉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而有拣选，但是他有普世的目的。也就是说圣经的记载它是从天地万物到人，从人到挪亚，到挪亚的从挪亚的后代呢特别讲闪的后代，从闪的后代呢来特别讲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亚伯拉罕的众子孙里面呢又特别来讲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从肉身上讲 就讲的是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从新约里面又看到从耶稣基督到了万国万民，然后从万国万民在启示录里面又看到有新天新地，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picture。而圣经的内容呢它就是在讲救赎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圣经里面以创造天地开始，在创世纪里面，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结束的时候是以讲新天新地作为结束，就是在这两次创造之间那都在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讲神对人的救赎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在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呢到人去传扬耶稣基督，其实整个现在都是在讲这个救赎。所以整个圣经的中心最核心最中心的其实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旧约里面是讲预表或者预言耶稣，然后新约是彰显耶稣，那旧约说是耶稣要来，而新约说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呢把两个创造联系起来的最中间最核心的就是 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的目的呢，就是叫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而蒙神的救赎。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无疑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关的第一个重要的真理呢，是讲的是圣经里面应许他说，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而后来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3章16节特别讲到说，不是指的是他的众子孙，而是指的是那一个子孙啊，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啊，就是从肉身上讲，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里是讲的是万圣经里应许的是，因着那一个子孙，因着耶稣基督，让万国都而蒙福。第二个真理呢，是讲的这个因信称义啊。创世纪15章第6节讲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来清楚的来去阐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可以到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也特别引用了这些经文啊。所以说经常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加拉太书也引用到这些经文。而加拉太书也后面接着讲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又讲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一些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是因信被神而称义啊。所以而这个什么样的一种信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信。所以我们要完整的理解因信称义这样的真理呢，我们是要回到这个旧约那边去看，到底来看一下说亚伯拉罕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是我们是靠着亚伯拉罕的这样同样的信心来去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被神来称义了。出埃及记呢，它的主题是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就是出埃及是代表神的救赎，而救赎的目的呢，就是能够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来做他的子民啊。所以在出埃及19章3到6节里面也讲到了这个目的，说带来归我，他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就是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是从旧约到新约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啊。我们从耶利米书一直到这个希伯来书，都讲到这个旧约到新约啊，都是那什么叫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其实你怎么回答？其实做神的子民至少包括两件事情，就是说你如何成为神的子民，就是如何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再一个就是说你如何做神的子民。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成为神子民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呢，你成为神的子民，你的责任是什么？所以这是都是要在这个圣经里面要找到答案啊。所以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然后在出埃及记里面还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其实是侍奉神。所以我这列出了一些经文啊，就讲到了当摩西向法老来让他去放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醒这件事情啊。神就说拣选这些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让侍奉嘛。所以3章12节讲说在山上侍奉我，然后5章1节讲说在旷野向我守节，这个守节的其实就是在敬拜啊。其实这里面的这个侍奉，在这 NIV 版本里面都无一例外的翻译成 worship， 就是翻译成敬拜。所以侍奉和敬拜是讲同一件事情。所以8章1节讲的是侍奉，一直在讲这件侍奉。所以这个是神拯救以色列目的是侍奉神。我们知道说神拯救以色列人是预表象征神今天来去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神今天拯救我们的目的同样是侍奉神。这就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侍奉，我们被神拯救之后的生活重心是什么呢？是在神，不是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得这祝福那祝福，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仍然是在以我们自己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让我们去以过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来去侍奉神，来去敬拜神。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自然会蒙福。但是呢， 当你的最初的目的就是去为自己想自己得福分的时候呢，哎，这就是错了。就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神自然会祝福我们，但是呢，而得祝福不是我们侍奉神的动机，而是我们就应该去侍奉神。因为出埃及的大纲呢，也是在讲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第一讲的这个神拯救了，就是神预备了救主和救法，然后呢，来去成为神的子民。然后成为神的子民之后，应当怎么做呢？我们看到说，神既颁布了律法和约书来去啊教导人，来去明白神的心意。那么我们被拯救之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就应该去明白和去听从、遵行神的这些教导，然后呢，去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神的子民，然后呢，要去敬拜，要去侍奉。所以出埃及第三个部分25-40章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去讲到了神如何去建造这个帐幕，如何去设立祭司，然后呢去啊如何在帐幕里面去敬拜神、侍奉神啊，讲的非常的很多的细节啊。所以这里就完整的讲到了如何做神的子民。你首先是要蒙神的救赎，成为神的子民，然后呢，然后去听从神的教导，然后去来敬拜和侍奉神。所以在如何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点，一个是在生活上做神的子民，就是按照实际按照约书来去在生活上来去行出神的心意来，再一个就是在敬拜或者以侍奉做神的子民。这是在出埃25章到40章所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按照神指定的地方、时间和话语来去敬拜神。你讲到这个会幕呢，它象征的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它是象征的是神与人同在。而这个应许呢，最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实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而耶稣自己是大祭司，也是赎罪祭，所以他是在神的应许最终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出埃及里面就讲的这个实际是这里面就讲的有十句话。这里面前面四点呢就讲的是与神相处之道，而后面讲的是与人相处之道。其实我们的生活中也就包括这两个方面，我们如何跟神建立好的关系，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如何去跟人相处。其实这是与神与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两个部分。所以实际呢也提供了这两个方面的神的心意。所以利未记的主题呢是如何亲近神。他主要是在讲说一个有罪的人你如何才能回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利未记是比较难读的一本书啊。就说我们本来是污秽的人，那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变得圣洁，你才能够到圣洁的神面前去。所以说利未记的主题呢也可以说是圣洁。所以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洗干净了，我们要去我们自己变干净了，我们才能够去得见神。所以这个利未记里面就讲到了我们如何能够变得干净了。所以它的主题经文19章1-2节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那么圣洁是什么意思呢？这圣洁的它第一个意思呢，实际上是在讲这个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它是要专门归给耶和华的。这是圣的第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分别为圣，就是分别出来专门归给耶和华，不能够再拿来做其他的用途。而第二个意思呢，才是这个干净，就是洁净，就是来除去污秽，保持洁净，是在讲第二个意思。利未记的内容非常的复杂，那就是我们读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的细节，怎么去这些各种条例怎么去做洁净这个你读起来觉得好像 非常的头痛啊，因为它里面详细记载了这种各样献祭的这个制度。其实你越觉得这件事情难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们的罪有多么的深，我们身上有我们有多么的脏啊！就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距离太大了，这个鸿沟很深，我们必须要靠着非常复杂、非常繁琐的这样献祭的制度呢，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个一方面呢，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再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到神的爱有多么的大，所以我们来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救恩。我们不需要再去像旧约里面那样去做啊，做那样繁琐的献祭，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有多大的爱在里边，真是有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去珍惜今天的救恩。所以利未记是教导我们，一个是如何与神恢复关系，其实就是像新约里讲这个称义，就是如何来洁净。所以旧约里面讲的是各样那种繁琐的条例去变得干净了，但是新约里面知道说那只是一个影子，而神真正的心意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来去称义，与神来去恢复关系。而利未记第二个部分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就是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之后呢，这只是一个开始，而是说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呢，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与神同行，就是能够真正的成为圣洁，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利未记的大纲呢，也是包括两个部分，一到十六章就是讲到了如何能够到神的面前了，所以讲到了各样的这种条例关于祭物、祭司、个人的洁净和这个赎罪日然后十七到二十七章呢，就讲到了如何与神同行，就讲到了这个圣洁的百姓、圣洁的祭司、圣洁的日子、圣洁的敬拜、圣洁的奉献。所以与神同行核心都是在讲圣洁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前面讲到圣洁呢，是要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然后呢过洁净的日子。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就谈到了一件问题，就是如何你去保守这个神的子民这样一个身份。就是当以色列人民拣选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到了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异族，然后呢很多异教，并且是非常邪非常淫乱的这种异教。而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环境中，你如何能够持守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其实今天也是同样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的这种思潮，你可能没有那样一种那样的异教，但是其实今天面对的各样的思潮对我们同样这个挑战甚至更大。所以为什么有些教会中他可以认同同性恋，认着同性恋的牧师来去牧会呢？其实就是这就是教会在这种世界的思潮当中失败的体现。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仍然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持守我们神子民的身份。而从利未记中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回答，就是我们如何来去保守我们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在利未记里面讲到了这个五个重要的祭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燔祭，就是讲到了这个馨香的火祭，就是来去自愿的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了。然后呢又讲到这个素祭，就是叫收成祭，它是也是一个自愿献上一个馨香的火祭，就是纪念并感谢神的这个赐予，就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收成呢来去献给神，其实是代表是神的供应。然后有这个平安祭，是感谢祭也是讲到了这个，就是一叫酬恩祭或者团祭祭，它是也是一个自愿献上的祭，就是向神的恩典呢表示感恩，然后呢并且呢与神团契和与人团契。 然后后面两个祭呢都是必须要献的祭啊，一个是这个赎罪祭，叫洁净祭啊，就是来去啊赎去我们的这个罪啊，就是它代表的是神的救赎。所以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次而永远的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神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啊一次而永远的献上了赎罪祭，就是它代表的是神的救赎。然后这个赎愆祭呢是一个恢复祭啊，这也是个必献的祭啊，它代表的是啊向神认罪，补偿对人的亏欠，然后修复自己与人和与神和与人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它代表的是神的恢复。嗯，民数记的主题呢，它是讲的是旷野的漂流，是讲的是神选民他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的挣扎与失败，是讲的是以色列人他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这个经过。也就是神本来是带领以色列民已经到了迦南的这个门口了，他就再跨一步就进迦南地了，但是因着以色列民他们的不信，他们对神的抱怨呢，神就又把他们带回到旷野里面，在里面漂流了四十年之久，让那一代不信的人呢倒闭在旷野之后呢，才带领新的一代人呢去进迦南。所以在民数记它里面讲到了啊，第一章和第二十六章讲到了计算这个属民的人数，所以叫在其实是译本里面用民数记这个名字啊，而原文呢是讲的是在旷野，就是在希伯来文的书名呢是在旷野，就用它的第一个这个词。嗯，它的大纲呢就是讲的，它主要是有按照地点呢有三条主线，一个是它讲的是在西乃山，然后是在啊。加底斯以及到加底斯到摩亚平原的这个旅途，然后22到36章呢是讲的是在摩亚平原以及到达摩亚平原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了民数记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0章5到11节里面啊，特别指出了这些在旷野里面这些以色列人啊，他用了你看一个非常连续的重复了几次，就讲的是你不要像他们那样，不要不要。也不要也不要等等，所以讲到隶属了这些啊倒闭的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啊各样的罪恶，所以这些经文结论就是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也是警戒我们。所以我们来去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从他们当中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来成为我们的鉴戒，来去知道说我们如何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所以这也是我们读旧约的一个目的。生命记呢是重申爱的命令，这是摩西在临终之前的再次跟以色列民来去重新来去讲神的律法。申命记6章4到5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经句之二是讲的是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主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因为这两节经文我讲到了说你要去遵守神的道，要去爱神，并且这样最终呢是能够从那边得到神的祝福。说神的命令本身呢，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种限制，就是神颁布给我们命令的目的是因为他爱我们，是让我们能够蒙福。所以我们遵守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所以在生命记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要去遵守他的道，要去侍奉他，要去爱他，要去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而这是神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所以申命记里面讲了有三次摩西来去讲传讲律法。 然后第一次就在一到四章里面讲到了这个缅怀过去，然后警戒未来，然后五到二十八章呢又讲到了律法的原则和律法的很多的细节。那生命记呢，它里面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它里面有神宝贵的应许，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和神的爱是我们向神来支取应许的属那一个宝库，并且在生命记里面，它对神的律法有着更详细的一些解释所以对我们今天有非常宝贵的这种价值。我们其实我们透过这些律法详细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神的属性，看到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了解神、认识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就通过神所颁布的律法来去看到说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内容是从引用的是生命记所以里面有很多这个圣经的真理和一些重要的神学的观念呢，也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王牧师呢特别用一个字来讲这个律法，律法呢就是叫这个生命使用者手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观念，就讲到说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神，是神赐给我们，那我们如何用我们的生命呢？那律法呢就是这个这样一个使用者的手册，就是我们去买一件电器，买一件新的东西来，它都有一个使用手册，这个使用手册你照着去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买来的东西的它的功能呢发挥到最好，并且你知道怎么去维护它，那它怎么去更健康啊。所以这个律法呢也就是有这样一个功用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神，我们怎么去把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最好的最大功效的能够活出来，然后能够维护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健康，那我们就律法呢就是这样一个使用手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如何正确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这个使用手册呢它是带着远见的，就是它是你现在照着去行以后会有好的好处就是说有些好处是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的，但是有些好处呢我们当时看不到，甚至是你照着这个律法去行的时候，从人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呢，你还会好像是有亏损，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带着信心去的时候呢，就看到说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呢这个是有好处的。这个律法呢它主要分成两个方面，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一方面是我们如何跟神相处，再一方面是如何跟人相处。而律法的总归呢都是在就是讲这个爱，就是一切的规定就是让人去爱神，然后去爱人。而耶稣基督也讲到说律法的总纲其实就是讲到是爱神，再就是爱人如己，也是讲这件事情。而神颁布给人律法，它背后呢也是神对我们爱的一种彰显，神因为爱我们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去行才能够蒙神所爱。所以遵行律法的结果最终呢是引发神的祝福，就是你会容神一人，然后自己呢也会蒙福。所以我们接下来去学这个摩西五经，学这个律法书呢，我们就是在学习这样一个生命使用者的手册，让我们来去知道说如何把我们从神那边得来的这个生命呢如何更好的用出来，如何更好的去维护它，如何去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活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呢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读经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求恩典把你的圣经完全读一遍是一段蛮长的日子，就求主来去给他们能力，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有恒心能够来去读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从你的真理那边 来去领受你的心意，来去把你的心意活出来。我们不仅仅是得到圣经的知识，更是要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建造，能够更加的像你，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来去见证你。我们就把我们接下来读经的每天的日子都放在神的手里，求神来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到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建造。我们接下来去敬拜神，也求主来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按照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